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整顿校外辅导机构，红头文件下达竟同数黑除恶挂钩。关键经济数据17个月来最低，中国经济在度下行。中国女排无缘八强，成奥运史上战绩最差的女排卫冕冠军。为改善和美国关系，华为聘请资深民主党说客。反对健康通行证，法国民众上街抗议示威。美发布重磅未来报告，国家上空形成防护罩。吴亦凡在北京被刑拘，中国娱乐圈或面临整治。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日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目前中国教育培训机构遭到监管打击，最近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整治校外机构的运动，多地将它纳入扫黑除恶或者是扫黄打非的范围，引发广泛关注。好似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7月28日在中国教育部发表的一篇文章，公开说广东计划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纳入扫黑除恶的考核范围。他在文章里面说，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纳入平安广东建设社会矛盾治理考核、扫黑除恶专项、文明城市创建等考核评比项目多管齐下推进。截至目前，包括教育部官方网站以及诸多市场化网络媒体、资讯平台删除了上述稿件，但是这个话题还是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质疑。有网友质疑，即是说补课直接等同于黑社会？还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力度有点过头了。恭喜教培行业成功进入新时代黄赌毒黑恶行列。一名匿名的教育工作者说，我以为只是上下班，估不到我入了黑帮。如果说较早之前湖北将校外培训的监督整治工作纳入扫黄打非，还有几分合理性。毕竟扫黄打非的非是指非法出版活动。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采用的往往并不是正规合法的正式出版物。所以扫黄打非办介入亦都仲算可以解释。观察人士指出，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同扫黑除恶挂钩，简直是莫名其妙。7月31日，中国官方公布了制造业的关键数据 PMI 采购经理指数为50.4，较上一个月下降0.5%。中国7月非制造业 PMI 是53.3，前值是53.5，工厂活动增速为17个月以来的最低。从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度数据来看，经济明显放缓。北京当局认为目前需求依然疲软，如果厂商将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只会令到经济问题更加严重。路透社报道认为，中国7月工厂活动增速为17个月来的最低，原因是原材料成本上涨，设备维护和极端天气给商业活动带来压力，加剧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放缓的担忧。同时，中国阻到努力遏制从南京爆发新的 COVID-19 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分析人士说，北京当局严厉的防疫态度会给当前的经济复苏带来重大的下行风险。中国中部地区创纪录的洪水亦都对经济活动造成了压力。同时政府采取措施限制钢铁生产以减少碳排放，这个亦对经济产生压力。 p 评点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认为，最令人担忧的信号是新出口订单指数。这个指数处于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从5月开始，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连续3个月下降。分季度来看，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8.3%， 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7.9%， 表明中国经济在不间断复工复产的情况下已经大幅放缓。经济分析机构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在7月15号发出的分析报告中认为，中国经济下半年增长的压力可能会加剧。最近有媒体报道，美国空军正在研究定向能技术，他们希望能够将能量速转变成力场，用于摧毁敌方导弹。什么是定向能技术呢？在一份名为2060定向能的未来报告中，定向能被描述为一束聚焦的电磁能量，当同其他军事系统包括动能武器一起使用的时候，用于实现或产生军事效果。这份报告还讲述了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将如何开发这项技术。报告里面说，这种力场将由装有激光或其他系统的卡车或者是卫星产生，这些系统可能被用来在整个国家上空形成一个圆顶状的模型屏障。任何试图穿透这个力场的敌人导弹或者飞机都将被这些高能光速摧毁。报告还认为，定向能系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但是要想在2060年之前产生强大的力场，粒子速、激光和其他系统必须传播与军事相关的距离。这个意味着他们必须进行涡轮增压，以令到他们在更长的距离内有效。报告还指出，电子速目前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应用于军事的，虽然目前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只能够在地球大气层中实现较差的传播。军事相关系统目前的有效射程限制在几百米以内。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建议，一旦这项技术能够达到更远的范围，就将力场设置在3万英尺以上的高度，在那里人类接触的可能性较小。土耳其队的女排星期六在东京奥运会上以3-0战胜阿根廷队，锁定 B 组小组赛最后一个出线名额，意味着当时还未出战第四场比赛的中国女排提前跌出8强。在这场比赛之前，俄罗斯爆冷门以3-0击败美国队之后，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就锁定了 B 组的前三个小组出线名额。最后土耳其队亦以3-0击败阿根廷，积分达到7分，攞低 B 组最后一个出线名额。对2016年的奥运金牌得主中国女排来讲，这个是参加奥运会37年来的最差成绩，亦是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再次未能够从小组赛出线。中国队亦是奥运史上战绩最差的女排卫冕冠军。事件随即引爆大陆的舆论，其中网易网站上刊登文章，题目是《女排惨败内幕曝光，原来郎平早已成傀儡，内讧先至是罪魁祸首》。有网友对郎平教练发表感慨话：从前将郎平捧为国家英雄，人家去了美国就闹他是汉奸走狗，人家回国执教女排你又赞他是英雄，今日冬奥会上输了比赛你又闹他是傀儡。郎平，这个就是你热爱的国家给你的一切，这个就是中共暴政给你的一切。今次东京奥运会上，从乒乓波、游泳、羽毛球都强烈打击了中国的小粉红。中国部分选手表现出的素质和那些输不起的国民，似乎令全世界形成了某种共识，就是以打败中国选手为荣。朝日新闻批评中国球迷的礼貌和媒体素养是三流，没有国家会对他们保持尊重。看来中国的国运在走向衰败，亦体现了在运动场上。为了改善和拜登政府的关系，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聘请了资深民主党水客托尼·波德斯塔。 现年77岁的博德斯塔在白宫内部人脉深厚，曾经是华盛顿举足轻重的人物，为民主党候选人和政党委员会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同时将自己的博德斯塔集团打造成能够容纳诸多游说办公室的一条街，亦是游说界营收最高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在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活动及他和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受到牵连，随后解体，这个亦令到他成为一个问题人物。公司解体之后，他转向处理自己规模庞大的现代艺术收藏，但在最近几个礼拜，他开始寻求回归游说，联络世界各地的潜在客户。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博德斯塔几个礼拜前和华为签署一项协议，今个礼拜他还和一家保加利亚能源公司签了合约，代表他寻求与美国企业开展业务的机会。 Political 网站礼拜五报道了他被华为聘用的消息，这个正是华为试图缓解和美国政府紧张关系并进军美国市场之际。川普政府曾经将华为当作国家安全威胁，说中共政府可以使用他的通讯技术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及其两家子公司还面临敲诈勒索和合谋窃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的联邦指控。法国为了迎战第四波新冠疫情，推出健康通行证，进入公共场所，好像博物馆、电影院或者游泳池，以及参加大型庆典、去夜店都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证明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或者最近曾经接受采检为阴性，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才能够获准通行。为此，法国的民众连续第三个周末上街表达不满。路透社报道，内政官员表示，7月31日，全国各地有20多万人走上街头，包括首都巴黎有10000多人。警方发言人表示，巴黎抗议民众造成3名警察受伤。内政部长达马南在推特发文表示，19名抗议者被捕，包括巴黎的10个人。在巴黎走上街头的教师安恩表示，我们正在制造隔离社会，在重视人权的国度采取这种措施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要上街抗议，我一世都未示威抗议过，我认为我们的自由正面临危险。巴黎当局动员大约3000名警力，防暴警察竭力维持抗议民众在获得批准的游行路线上前进，当局极力避免重演上周末冲突事件，当时在香榭丽舍大道爆发警民肢体冲突，抗议民众在街上高呼自由和拒绝健康通行证的口号。近期搞到沸沸扬扬的吴亦凡逃逝丑闻出现最新进展。7月31日晚，平安北京朝阳发布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事件的最新通报。经警方调查，吴某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吴亦凡被警方刑拘之后，关于他事件的相关爆料亦陆续出现了。据凤凰网报道，有网友发出聊天对话截图，爆料说吴亦凡是和不够14岁的粉丝发生关系才被捉的。有网友爆料，吴亦凡犯的不单止是强奸罪，他的事件还有后续大瓜，据说会牵涉到名声好好的另一名艺人，所以网友表示要继续关注后续发展。另外有网友爆料说，吴亦凡是团伙作案，还涉及了很多位艺人。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吓拍到》就吴亦凡被刑拘一事评论说，近年来娱乐圈乱象是不是有些太多啊？知名艺人偷税漏税、吸毒嫖娼屡见不鲜。吓拍到说，一些流量明星赚钱太容易的背后成因，好大一部分是娱乐圈近年来集中了大量的热钱资本，亦正是因为赚钱太容易，令到一些明星忘乎所以，蔑视法律。早在吴亦凡被官方定性为劣迹艺人的时候，就有评论推测说，根据以往模式，官媒的不寻常举动预示着一场整肃娱乐圈的运动即将上演，韭菜的收割季又要来了。 呢一节嘅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睇。
凶手招供海地高院法官涉总统命案，中共严控民众出国，护照签发大减98%，美国疫情救助即将到期，恐怕影响几百万人。马来西亚民众爆发抗争，要求首相落台。日本美国联合训练自卫队首次飞往关岛制肘中共。以色列邮轮遇袭，美军表示是无人机攻击。郑州爆出多宗武肺病例，政府下令冇必要不可离开。疫情狂烧，南京景区管制，机场停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由于最近 YouTube 将我们的影片大量黄标，我们的收入大幅减少，因此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们的希望之城网站成为会员，除了可以收看会员专享的节目之外，还可以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继续营运，多谢大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海地总统莫伊兹命案出现进展，海地警方表示，海地前最高法院法官寇克剔如涉嫌参与莫伊兹命案。被捕的哥伦比亚佣兵和海地裔美国人表示，他们曾经同寇克剔如见面。海地警方今个礼拜稍早对寇克剔如发出拘捕令，他在今年2月稍早被控计划发动政变，同另外两名法官一起被罢免。寇克剔如目前下落不明。海地警方发言人总监察长维里耶表示，落网的那些疑犯当中有几人坦诚他们曾经去过寇克的住宅两次，这些人也都向警方提供了他们在寇克家中签署的文件细节。维里耶说，警方已经突袭寇克剔如主要住宅和在乡村的其他住宅，并发表通缉海报。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30号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上半年全国共签发普通护照33万多本，主要是由为出国留学、就业和商务，签发量大减 98%。 针对疫情以来民众反映申办护照困难，中共移民管理局发言人陈杰表示，申请人如果没有紧急必要事由，暂时不会签发普通护照。很多中国网友反映，除非有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面有明确的开学日期，否则申请不到新护照。也都有不少网友说，护照停办了，过期也都不给更新。去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就有不少网友反映，中共严控国民出境，凡是以旅游目的申办护照的一律不签发。中共移民管理局去年11月就曾经发声明说，从严审批中国公民旅游等出入境证件申请，劝阻和限制居民旅游、探亲、访友等非必要、非急需出入境活动。对此，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在疫情之下，中国经济严重下滑，中共手里面的钱越来越少了，外汇紧缺，他怕中国人出去花钱，钱都流去海外。另外，他亦都可能害怕这些人出国之后不回国，所以他更加收紧民众出境限制。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发现中共的很多谎言不攻自破，现在他想营造一个更加封闭的环境，借疫情搞闭关锁国，其实是开历史倒车。上海观察人士陈明慧认为，当局防疫只是借口，因为中共战狼外交和人权劣迹遭到国际围堵，如果国际环境对他不利，他以内循环为主。另外，明年20大党内要重新洗牌布局，关键时刻关门打狗，防止高官外逃，估计要等到20大高层换届之后，具体方向才能够定下来。据霍士商业网报道，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几项价值近6万亿美元的一篮子方案，设立了历史性的救济项目，以帮助那些因为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停摆当中苦苦挣扎的个人。但去年3月实施的很多保护措施，包括暂停驱逐令和额外的失业救济金、冻结学生贷款和增加食品券福利，都就快到期了。
CDC 发布的联邦禁止驱逐令将会在7月31日到期。白宫新闻秘书沙奇29号说，最高法院已经明确表示暂停驱逐令不会再延长。根据阿斯彭研究所和 COVID-19 驱逐保护项目28号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有超过1500万人拖欠房租，并可能在31号暂停驱逐令到期的时候面临被驱逐出门。国家公平图集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些家庭总共欠下大约210亿美元的租金。研究报告说，这些租客可能面临未付房租、被驱逐的民事诉讼以及严重的债务追讨，这些危机将会在未来几年继续对他们造成伤害。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宣布最新举措，意在允许因为疫情而失去收入的房东延长每个月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的偿还期限，降低每月还款额。支持抵押贷款的三个政府机构将会为房东每个月提供大约 25% 的本金和利息支付减免。此外，三个联邦失业救助计划将会在9月6号到期。研究人员表示，大约有720万失业的美国人因此受到影响，额外发放的每个礼拜300美元的联邦补助将会被终止。同样被终止的还有每个礼拜提供给相关对象福利的疫情失业援助计划和疫情紧急失业补偿计划。目前已经有23个州提前终止了300美元的联邦额外补贴，以帮助那些难以招募新员工的雇主。拜登最近表示，失业救济金将会在9月份结束。另外，经过19个月的暂停之后，大约有4100万美国人受益的联邦学生贷款冻结令将会在10月1号到期，之后学生贷款恢复偿还，而提高 15% 食品券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将会在9月30号结束。马来西亚当地时间31号，几百名身穿黑色罩袍的民众无视不得群聚的防疫禁令，发动反政府抗议，对处境岌岌可危的首相慕尤丁加大施压，要迫使他落台。法新社报道，抗议民众戴着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挥舞着无能政府的标语和黑色的旗帜。这个是马来西亚近来首次出现的有一定规模的示威抗议，受限于防疫禁令加上担心染病，很多民众不愿意走上街头。尽管当局下令封城，疫情并未缓解，民众对政府防疫的成效以及首相慕尤丁在陷入危机仍然力图保住政权日益愤怒。警方大阵仗部署，并阻止抗议民众进入中央广场，随后集会和平解散。慕尤丁带领的联合政府去年未经选举上台，之后丑闻频传，导致失去盟友支持而频临瓜台，甚至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阿布都拉都罕见地公然谴责慕尤丁政府误导国会，引发朝野人士哗然，纷纷指控四面楚歌的慕尤丁叛国，并要求他落台。虽然长达6个月的紧急状态8月1号到期，不过到时候仍然不会解除全国封城。马来西亚已经通报 COVID-19 累计确诊病例将近110万宗，8800人以上染疫死亡。日本自卫队散兵部队和美军实施联合空降训练，首度从日本直接空降关岛。自卫队空降训练着眼提升岛聚防卫能力，背景和强化发展海洋的中共有关。据 NHK 报道，日美联合空降训练假想岛聚港湾设施等遭敌军占领，陆上自卫队出动第一空降团100多名成员参与。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29号晚间乘搭美军 C-130 运输机从东京横田基地起飞，经过大约5小时飞行时间之后，抵达距离东京大约2600公里外的关岛上空。机上所有成员按次序空降关岛，在训练过程当中确认到压制敌军之前的所有训练程序。这个是日本自卫队空降部队首度从日本直飞海外进行空降训练，目的是借由长距离移动空降训练来提升岛聚防卫能力。日本和美国曾经在3年的国防部长会谈当中确认双方实施高度训练和强化即时反应能力，今次的联合空降训练就是实施会谈的内容。报道表示，从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立场，联合训练亦都考虑到中共，因此要提高日本西南诸岛等防卫能力。 由以色列商人所属企业管理的邮轮麦瑟街号29号晚间在亚曼外海遇袭，造成两名船员丧生。31号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海军爆破专家认为遭到无人机攻击。美联社报道，这个地区因为伊朗被撕毁的核协议而与德克兰陷入紧张，几年来频频传出商业航运攻击事件。今次麦瑟街号邮轮有两名船员丧生是几年来已知首宗致命攻击案。以色列官员指控是伊朗发动无人机攻击。伊朗极端保守派莱希将会在8月3号宣誓就职总统，尽管伊朗没有直接承认发动攻击，但今次攻击发生的时间点就在伊朗似乎准备对西方国家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时候。驻守在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星期六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和驱逐舰米歇尔号护送麦瑟街号航向安全港口，美国海军爆破专家准备支援调查这一次攻击事件。初步迹象显示这个是无人机攻击。爆破专家在麦瑟街号邮轮找到明显的视觉证据证明发生过攻击。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无人机从邮轮驾驶台上方炸出一个洞，驾驶台是船长和船员操控邮轮和指挥的地方。以色列要求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行动，并谴责伊朗是恐怖主义出口国。郑州暴雨啱啱消退，如今武汉肺炎又起。根据最新消息，郑州今次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从31号起市民非必要不可离开郑州市。综合传媒报道，30号郑州市查出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之后，31号紧急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徐立毅指出，今次疫情传播快，散发性强，除了已经确诊无症状感染者病例之外，又发现多宗疑似病例，防控形势十分严峻。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后紧急发布公告指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停止诊疗工作，市民群众非必要不能够离开该市，不得不离开者需要持有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郑州亦都将会迅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另外，郑州一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为阻断疫情扩散，多地封闭管理，限制人员流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再次四起，南京机场自20号爆发疫情以来扩散至多省多地。根据最新消息，疫情重灾区南京市自31号暂停开放旅游景区室外区域，相邻的扬州亦都紧急发布通知，暂停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所有航班升降。综合传媒报道，截至7月30号零时，南京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90宗，而邻近的扬州新增10宗本土确诊病例，疫情严峻，因此南京市文旅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区文化旅游部门和文化旅游场所做好防疫工作，并从31号起暂停开放旅游景区。同时，扬州亦都紧急宣布，自31号零时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升降。对此，中国网友纷纷讽刺，有些话早就应该这样了，南京禄口机场你们的一个漏洞用全国人民帮你堵塞，现在真是遍地开。还有些话被殃及的宁乡人民，29号就餐饮都全部关门了，各项娱乐设施更加是关得妥妥当当，结果作为源头的南京31号才开始实施，真是没得救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根据网络媒体 9to5Mac 报道，苹果正在开发全新外接显示器，来自 A13 芯片，支持神经网络引擎。 A13 芯片可能作为 eGPU 存在，目前细节还不清楚。如果外接显示器来自 CPU， 可以帮助 Mac 实现更高分辨率的输出，不需要消耗 Mac 内部芯片资源。苹果还可以将显示器芯片和 Mac 芯片性能结合，提供更强的性能。苹果在2019年发布 Pro Display XDR， 自那个之后没有任何苹果品牌外接显示器发布。 Pro Display XDR 亦都没有集成芯片， 正在开发中的搭载 A13 芯片的显示器将会取代 Pro Display XDR。这款显示器使用的芯片或者会比 A13 更强大。A13 芯片首次在 iPhone 11产品线中亮相。Elon Musk 在 Twitter 表示，今年年底 Tesla 充电桩将会对其他品牌车型开放。高盛猜测 Tesla 这样做每年将为 Tesla 创造250亿美元的收入。目前 Tesla 拥有超过2000座专属的充电站，充电桩数量达到25000部以上。除此之外， Tesla 还一直在跟酒店、餐厅、度假村合作，建设更多的充电站。除了在美国， Tesla 在全球众多城市都拥有专属的充电站。如果开放给其他品牌车主使用，对全球的电动汽车车主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目前 Tesla 充电站只是支持 Tesla 车辆进行充电，如果对其他品牌车型开放， Tesla 需要改造自己全球范围内的充电站来适应不同品牌的充电需求。这个对 Tesla 来说不单是一个创收的大好机会，亦是一次不轻松的改造工程。日本共同社报道，受全球半导体短缺影响，日本的新车交货延期长，由于零部件供应迟缓，汽车厂商持续减产，有些受欢迎的新车从订购到交货需要一年，成为了力争从武汉病毒疫情中复苏的汽车销售的逆风。由于难以买到新车，二手车的交易价格亦都在上升。丰田汽车公司最畅销小型车 Prius 的混合动力车从订货到工厂出货需要6个月左右。在东京都内的本田公司销售店，四月发售的新款 SUV Vezel 需要等6个月到1年才能够交货。小型 van 仔 Step Wagon 将需要4个月以上，是平时的4倍。而据二手车拍卖营运巨头 USS 介绍，二手车6月的平均成交价同比升了 18.8%， 达到859,000日元的高位。由于供不应求，已经连续13个月呈现同比增长。苹果今年不会推迟 iPhone 13的发布，将同 AirPods 3一度在9月下旬再次发布。预计苹果今年内将销售超过1亿个新 iPhone。据供应链最新消息话，目前富士康正处在 iPhone 新品的量产备货期。富士康生产所有的 iPhone 13 Pro Max， 以及 68% 的 iPhone 13和接近 60% 的 iPhone 13 Pro。和硕则是组装全部的 iPhone 13 mini， 以及 32% 的 iPhone 13。剩下的 40% 的 iPhone 13 Pro， 则是交由立讯精密生产。今年8月到12月，台积电将生产超过1亿个 A15 处理器，亦就是说苹果初期新 iPhone 备货量将超过1亿部，比之前乐观估计的9500万部多出了 5% 以上。iPhone 13全部机型将全系采用 A15 处理器，刘海尺寸较上一代有所减少。Pro 系列依然会独占 LiDAR 激光雷达，荧幕刷新率会提升到 120Hz， 采用三星的 LTPO 面板，增加电池容量来保证续航。美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Vivian 上个星期宣布成功募资了25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他的计划在美国建设第二座组装工厂，新工厂占地大概是2000英亩。Vivian 是 Tesla 的竞争对手，在短短的2年里面，该公司一共募集了105亿。在最新一轮融资里面， Amazon 气候基金、 D1 Capital、 福特汽车和 R Road Price 旗下的基金领投。据消息人士透露， Vivian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宣布第二间工厂的选址，美国几个州已经开始竞标，工厂将在明年初破土动工。第二间工厂不单止生产全电动汽车，还将生产电池，包括一个分阶段建设的 50GW 的电池生产设施，以及一个产品和技术中心。Vivian 成立在2009年，仅是有11年的历史。该公司旗下的 R1T 电动 pickup 将与 Tesla 的 Cybertruck 电动 pickup、 福特的 F150 EV 和通用汽车的悍马 EV 等展开竞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将发射木卫二科学家探测器的任务交由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来执行。科学家认为木卫二上面有液态海洋，可能存在着生命。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NASA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将会在2024年10月启动欧罗巴快船。这个计划合同价值1亿7800万。木卫二距离地球大概 3.9 亿英里，预计将需要5年以上的飞行时间才能够抵达。木卫二是美国太空局的顶级科研成果之一，因为它的冰层下面有大量的海水。NASA 表示，欧罗巴快艇航天器将拍摄到这个卫星表面的高分辨率图像，确定这个卫星的成分，并扫描它的地质活动，还将搜寻地下湖泊，测量卫星的外壳，并确定它海洋的深度和盐度。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就同大家倾一倾美国同埋好多嘅盟国咧，最近有一份联合声明。嗱，咁啊，喺星期一19号嘅，咁美国同佢嘅欧洲同亚太地区嘅盟友咧，就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发表咗一个共同声明嘅，咁啊揭露出咧中国国家安全部啊，针对美国同多个盟国咧实施嘅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咁啊包括咧中国嘅国安部人员咧系雇用犯罪分子对外国嘅私企咧系实施呢一个网络嘅勒索啊，咁咧就从中获取私利嘅。咁拜登政府嘅一名高级官员咧，就喺星期日嘅媒体简报会上表示咧，佢话呢一次欧盟、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同埋北约加入美国嘅行列，就共同指责中国政府嘅恶意网络行为。咁啊，显示出啦吓，北京嘅网络行为咧，就唔单止系损害咗美国嘅安全同埋利益嘅，咁亦都系威胁到整个世界好多国家嘅经济同埋国家安全嘅。嗱，咁啊，中共嘅长期以嚟啊，国家有国家嘅网络军啊，有间谍啊，偷窃人哋嘅知识产权啊，咁呢啲已经系好长期发生嘅事情，都知道噶啦。咁但系中共嘅国安部人员咧，居然系雇用犯罪分子，系对外国嘅私企咧实施呢个网络勒索，仲系从中取利添。咁真系嗰个卑鄙程度咧，真系匪夷所思嘅，超乎想象嘅。咁所以有啲人就话，中共嘅所作所为咧，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嗱，咁叶晚峰，不如同大家详细啲分析一下，究竟系乜嘢促成呢一次历史性啊？系前所未有发生过嘅联合声明呢？
咁啊，净系睇今次嘅联合声明咧，其实咧已经有好多看点噶。首先咧就系呢个联盟嘅广与阔啦，咁啊包括咗美国啦、欧盟啦、五眼联盟啦、北约啦，同埋日本添。咁差唔多所有西方民主國家咧，都係喺呢個聯盟。其實呢個聯盟就係反共大聯盟嚟噶嘛。只要加埋印度落去咧，就係十全十美噶啦。啊，咁呢個聯盟嘅組成咧，其實咧拜登咧只可以有辦得到咧，係要多謝呢個蓬佩奧啦。蓬佩奧喺上任，即係舊年嘅時候咧，就係、是、根本就是非常之努力咧，就是奔跑啊各国嘅，就是游说啦，同埋呢个向各国嘅领导人咧解释咧，同埋讲解咧中共嘅真正面目。咁啊，中共嘅真正嘅目标系乜嘢？其实中共咧就是想成为呢个全球嘅霸主啊嘛，啊，等佢到咗霸主之后咧，佢就所有嘅国家咧就要遵循啊中共定嘅秩序嚟运作啦。咁啊，人人都成为中共嘅奴隶噶啦。吓，就系呢个咧，就系蓬佩奥旧年咧马不停蹄嘅所要做嘅一件工作咧，就系解释呢一样嘢噶。
是，我记得他就算是卸任国务卿之前呢，他都不停马不停停蹄咁样，周围国家都去即係揭露中共嘅邪恶㗎吓。
係啦。咁啊，仲有呢个声明嘅形式啦，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因为呢个联合声明咧系非常之坦白直接嘅，明确指出中共啊嘅罪行系冇任何修饰，亦冇任何留佢情呢、這个任何嘅情面俾中共嘅吓，咁样情况咧喺呢个西方嘅外交嘅惯例嚟讲就好少咁样做，因为通常外交嘅辞令都系比较留有余地啦，比较保守嘅，唔会话明刀明枪嘅。咁啊呢样嘢咧就可以讲咧，系咪用以后会用咁嘅方式嚟对抗中共嘅战狼外交咧？呢、這个咧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咁仲有咧就系呢、這个可以观睇下呢个联盟国家同中共嘅关系啦。咁啊，因为咧呢啲国家好之所以参与呢个联盟咧，主要因为佢哋咧就系了解到中共嘅本质啦。佢哋好了解到，如果咧为咗眼前嘅经济利益对中共忍让咧，系呢个姑息养奸噶，系害死自己噶，最终咧系得不偿失噶。所以佢呢种谂法咧，系反映到佢哋最对中共嘅外交政策上噶啦。咁啊，
即系唔可以再睇眼前嘅经济利益啦，要长远睇咧。而家你有甜头，但系可能呢啲系糖衣毒药嚟嘅。
系啦，你将来付出嘅大家系非常之沉重嘅。最好嘅例子就是日本啦，嗱，日本咧同中即系、就是、中国系日本嘅最大贸易国嚟噶。咁以前咧，任何涉及中共嘅声明啊，日本都非常之系小心谨慎噶吓，
比较温和噶吓。
系啊。唔单止温和，系非常之谨慎嘅，甚至系唔发声噶。但而家好似就好唔同咯噃，任何啊反共嘅活动啊，包括呢个军演啊、声明啊，日本系从来都唔会缺席嘅，一定喺度噶吓。咁啊，甚至系中共最敏感嘅议题啦，就是、台湾嘅问题上咧，日本嘅旗帜都好鲜明噶，要保护台湾噶。我谂佢哋意识到啦，如果台湾问题上啊俾中共得逞嘅话咧，最终啊就会影响到中。会影响到日本自己的领土完整的。因为钓鱼台呢，距离台湾北边只有180公里到 ,180 公里好快就到了噃。咁如果台湾被中共攞咗去嘅话，咁钓鱼台就肯定不保㗎啦。咁钓鱼台冇咗啦，咁琉球亦都好就真係非常之危急啦，系咪？咁甚至最后你知啦，以中共嘅政策嚟讲，系嘛？日本啊，系可能亦都系以前啊历史上中国一部分，因为秦始皇嗰时候啊，派咗徐福派带咗500个童男童女去日本噶嘛，系嘛？咁、你日本人可能就系中国人嘅后代啊，所以你归我管啦，系咪？
佢咩都可以讲，譬如啊九段线，佢都话啊，我好多年前中国去过呢啲地方啦，咁所以几乎成个南海都系佢哋嘅。
系啦，咁日本都系佢都可以噶啦，系咪？嗱，唔单止日本系咁，好多欧洲国家以前。前嚟讲根本就绝对唔会同呢、這个中共硬碰嘅，但而家亦都好唔同咯。嗱，譬如欧洲议会咁啦，将中欧投资协议搁置咗，系嘛呢样嘢吓，令到中共都大即系、就是、大跌眼镜噶。仲有咧，对新疆侵犯人权咧，施行呢个制裁噶，制裁四名呢个新疆官员啦，同埋一个实体噶。咁以前嚟讲呢啲都不可思议嘅，欧洲国家最怕中共，经常而且系。不久之以前啊，仲系将中共当为一个战略伙伴噶嘛吓，而家变到咁样咯噃。
系冇错，头先你讲个中欧投资协议咧，仲系新鲜滚热辣，旧年年尾先签噶。
系啊，默克尔嘅拼咗条老命啊，先搞成噶噃吓，但系而家咧俾呢个欧洲议会搁置咗啦吓。
嗱，咁啊，讲翻呢一个最近星期一呢一个系美国同啲盟友嘅联合声明啦吓，咁究竟有啲咩近因啊，系促成呢一个声明发出咧？
主要咧就系呢个中共咧进行咗一个重大嘅网络攻击啦，个目标咧就微软，微软个老板啊 Bill Gates 同啊中共都好老友噶啦，但系嗰啲去中共嘅手下啲黑客咧就冇留手啦，咁啊攻击咗咧微软嘅 Exchange 嘅电邮服务器噶。咁令到咧30,000+嘅呢个机构咧受到影响噶。咁嗱，中共旗下嘅黑客嘅组织咧有一个其中一个叫做 Hafnium 吓，呢个系一个相当出名嘅黑客组织嚟噶。咁咧，咁你知黑客组织啦，经常咧就食饱饭冇嘢做噶啦，坐喺个电脑前面咧就用各种不同嘅方法咧去试探啲大机构嗰啲电邮系统啦，个电脑系统啦，睇搵唔搵到呢、這个。 漏洞噶。咁啊，据呢个联合公布就指出咧，呢、這个声明指出咧，其实中国咧曾经用过50种不同嘅方法同埋策略同埋技术咧，去进行攻击呢啲电脑噶。咁佢哋嘅花样之多咧，系我谂全球之冠噶啦。咁咧就今年一月咧，佢哋就喺微软呢个头先讲嘅 Exchange 个电邮服务器里边咧，揾到漏洞啦。咁啊，真系好开心啦！佢哋嚟讲吓，好似中咗个巨奖咁啦。首先咧，佢哋咧就系喺呢个系统里边咧，就安置咗一个隐蔽嘅后门，咁啊以便啊以后出入嘅。咁跟住就当然啦，就系向呢啲呢个 Exchange 嘅一啲电邮用嗰啲用户咧，就系进行呢个窃取佢哋嘅机密啦。科技啊，知识产权呢啲咁嘅嘢啦，咁啊，佢收获一定系非常之丰富噶啦。
俾佢攻击嘅机构系啲咩机构多咧？
咁佢先头嚟讲咧，呢个 Hafnium 咧就主要系针对佢自己嘅佢自己嘅 target 咧，佢嘅目标咧就好似嗰啲咁嘅国防承包商啦、智库啊同埋大学噶，咁主要系呢一方面噶。但系事情咧到二月底咧开始有啲变化啦，因为咧。佢哋喺个系统里边嘛，知道咧微软咧已经发觉咗有呢个漏洞，并计划咧就系堵塞呢个漏洞啦。所以咧，佢哋为咗尽量利用呢个漏洞咧，获取最多嘅机密咧，所以将呢个漏洞嘅信息啊，系公开咗俾其他中国同中共有关嘅呢个黑客组织啦。
哦，即系俾微软吓封呢个漏洞之前咧，就尽量利用呢个窿咧，尽量去攞多啲信息啦。
系啦，就咁咧，好不同嘅好多嘅不同嘅组织咧一齐入嚟啦，经过呢个漏洞咧，就入嚟呢度咧，就系向呢啲咁嘅嗰啲用户咧进行呢个攻击。咁咧，整个过程就开始大变啦。咁啊，本来咧就好针对性噶，就系针对一啲国防承包商啊、智库大学噶嘛。但系咧多咗咁多个其他嘅黑客入嚟咧，咁变咗咧就系改变为一个向全世界主要行业同埋政府进行一个全面性嘅呢个攻击啦。咁咧就系从整个过程变得就系明刀明抢咧，就唔系偷噶啦，就系强抢豪夺啦，有杀错冇放过咁嘅情况噶啦。因为个个咧都谂住时间有限啦，抢得几多就抢几多啦。哇，系咁，佢哋嘅目标咧，从呢个窃取呢个情报啊，呢个技术秘密啦、政府呢个信息啊，甚至国会动态乜都攞噶。咁甚至咧有啲咁嘅黑客咧，乘机咧就谋取个人利益啦，就系勒索啦，勒索嗰啲机构咧要赎金噶。咁样情况之下咧，就系、是、令到呢个西方情报局咧嗰啲官员咧非常非常之反感啦，个个都系咪？仲有一样提到咧，中共用嘅黑客咧，除咗佢有正规嘅网军啦吓，嗰啲譬如嗰啲有晒编制嘅，譬如呢个解放军61398部队啊，呢、這个就出咗名，好出名嘅喺上海嗰啲黑啲网军嚟噶。但系咧，佢亦都用雇佣好多民间嘅嗰啲咁嘅黑客噶。咁良莠不齐啦，即係有两劣不齐啦，有好多呢係罪犯嚟㗎。咁佢通常呢中共有个政策㗎，就係、是、收编呢啲民间嘅啲咁黑客㗎。譬如你喺中国呢係所有嘢都係受到监管㗎嘛。你用你个网络去攻击其他嘅电脑呢，佢哋知道㗎。咁如果佢觉得你呢係做到嘢㗎喎，偷到嘢返嚟呢，咁佢就会搵你㗎啦。咁呢就俾你两个选择。佢话我发觉你啊，你即系几时攻击过乜嘅电脑吓，咁啊做过啲乜嘢？嗱，而家俾两个选择俾你，一你就系归顺呢个国家啦，成为国家队咧就帮中共去偷嘢。如果你唔制咧，就去坐监啦。咁你点啫？嗰啲黑客啊，个都唯有就好啦，咁啊帮政府做嘢啦。
所以呢啲国家队都好恐怖啊，黑国家队、啊。
所以佢呢啲咁嘅喺民间收翻嚟嗰啲啊，乜嘢人都有噶啦，罪犯啊乜嘢都齐噶啦，真系。所以咧。呢样嘢咧就令到呢个西方国家咧发觉咗之后咧非常非常之愤怒，所以就先至会有呢个咁嘅联合声明呢个指责呢个中共噶。咁有分析家咧就系觉得咧嗱，你联合呢个指责咧非常之好嘅，但系咧你要有后果先得嘅，你净系讲得个讲字冇乜用嘅，所以一定要咧中共咧呢个承受呢个后果咧，咁佢先至有个呢个机有个希望佢会改变。
咁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咧，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黑 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同大家再继续追踪中共怎样用这个网络去攻击美国和第二些国家的。即刚才讲到他攻击的方式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家可以想象，即譬如一个商场被人打劫，但他现在就在网络上面就做这样东西，周围去抢人家的信息的。刚才你都讲到就说人就是要中国承担这个责任的。你认为究竟这个怎样要他承担责任呢？
美国一个华盛顿一个高级官员讲过啦，华盛顿同埋盟邦就唔排除采取另外嘅行动，要中国承担责任嘅，但係冇讲明啦，但估照计就係有两种啦，一种就係可能就係会实行某种嘅制裁啦，但係唔知係点啦。但另一种呢，如果查到呢啲咁嘅参与者呢，咁佢就会起诉啦，就起诉呢啲咁嘅黑客㗎啦。
你讲到话会起诉啲黑客呢，咁其实美国司法部喺星期一呢就已经公开咗四个中国黑客嘅名单喎。咁究竟呢四个系咩人嚟㗎呢？
这个呢就系一个好好嘅例证嚟㗎，就系中国嗰啲黑客究竟系点样组成嘅。咁呢四个黑客呢，有三个呢系嚟自海南省嘅国安嘅。咁呢个
证
系
国安人员嚟嘅。
呢啲系国家嘅嘅雇员嚟嘅，
即系佢国家安全部，但系咧就系危害人哋嘅国家嘅安全嘅。
系啦，另外一位咧就隶属于呢个海南国安嘅门面公司啦，叫做海南先盾啊，呢啲就系房子嚟噶啦，就系、是、一个门面公司啦。咁啊，其实大家都系收呢、這个都系听呢个中共讲噶啦，系咪？咁咧，佢哋咧呢四个人咧就喺2011年到2018年啊。咁啊，入侵咗美國同埋好海外好多間公司啦，幾十間公司啦，有大學啊，有政府啊，同埋嘅其他機構嘅電腦系統噶。咁啊，美國而家控告佢哋咧，就係合謀犯電腦欺詐罪同埋呢個經濟間諜罪噶。經濟間諜罪咧，可以最高罰15年噶。咁咧，佢哋涉及嘅國家咧就好廣泛嘅喎，有美國啦，當然啦，有奧地利啊、柬埔寨、加拿大、德國、印尼、馬來西亞、挪威、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士同埋英國嘅，即係周圍都有噶。咁涉及嘅行業咧，包括航空啊、國防啊、教育、政府啊，同埋呢個醫療保健啊，同埋呢個生物製藥同埋海事領域噶。咁啊，被竊取嘅商業機密包括咧，就譬如潛水器啦，呢、這個唔係普通嘅一般潛水器啦，應該就係可以潛落好深水嗰啲咁嘅機械人啦。就有自動駕駛汽車嘅科技啦，呢、這個係最 hot 嘅、最熱門嘅科技啦。特殊嘅化學配方啦、飛機啦、專利嘅基因排序啦，我哋上個禮拜講嘅節目啦，基因呢個武器啦嚇，亦都提到
嘅。係呢個生物武器啊。
以及咧就係幫好多中國啲國企獲得外國嘅合約，譬如幫啲高铁公司咧，获得东南亚国家啲合约，譬如印尼啊、柬埔寨啊、马来西亚啲咁噶啦，系咪？仲有咧就是、支持呢、這个即系佢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好着眼，佢哋攻击啲研究机构同埋大学咧，系好着眼于嗰啲咁嘅病毒嘅研究噶，譬如有啲包括伊波拉啦、中东呼吸。中东呼吸综合症啦，艾滋病啦，马宝病毒咧就类似伊波拉咁嘅病毒，非常之毒噶。咁死亡率可以咧高，喺一个如果医疗制度唔健全嘅国家咧，系死亡率系100%噶吓。同埋呢个热兔病啦，热兔病嘅杀伤力就唔系好大，但咧佢系可以空中传染噶噃吓。咁样情况之下咧，好适合要嚟做呢、這个。生物武器喎，因为空中传染好容易
传播，喺空气中传染
啊，所以好容易做呢、這个传播噶噃。咁将个基因抽出嚟放落马宝病毒度，咁啊杀死好多人噶咯，可以系咪？
吓，正如我哋上一集讲过吓，呢个生物嘅战争咧，就系话头先你讲啲咁毒嘅病毒咧，即系甚至可能会100%嗰个死亡率嘅。若果仲加埋系针对某啲族裔咧，咁呢个就真系好恐怖啦。
如果针对人 印度啦，日本咧就真系好可怕啦吓，因为佢哋嘅基因嘅特性系好明确噶啦，我谂吓。咁除咗之外咧，就嗱，咁你系考虑下点解中共对呢啲咁样有啲病毒咁有兴趣咧？啊，佢偷都要偷将呢啲资讯偷翻嚟咧，佢系为咗世界人民嘅健康福祉贡献啦，定系想做一啲机生物武器咧？这个大家你自己作出决
定，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大家你自己想一想啦，真系吓。咁样咧就系根据加州嘅南区嘅检察官咧叫 Randy Grossman 指出啦，嗱起诉书咧表明咗中国嘅政策咧系选择去欺骗同埋窃取，而唔系靠自己去创新咧，系推行系推动自己嘅呢个科技发展噶。咁咧佢就希望咧呢、这个起诉咧就系、是、可以咧，向中共咧，进行呢个问责噶，吓、这个就系呢个起诉嘅最主要原因啦。咁啊，亦都有报道咧，而家中共嘅黑客嘅活动咧已经走向更专业化噶。咁咧，除咗军方啦、国安之外咧，好多大学原来咧已经有参与其中噶，有好多教授啊，为黑客咧就系嗰啲咁嘅。黑客的仿制公司啦，招聘学生啦，帮佢哋做黑客啦，并且咧系负责咧呢啲咁嘅仿制公司好多嘅营运咧都由佢哋掌控嘅，而甚至系发人工都系即系发工资啊，出粮都由佢哋负责嘅，所以咧佢哋咧呢啲大学咧或者大学里边啲部分嘅教授咧系深深咁系卷入其中噶啦。
其实你咁讲咧，即系话呢啲大学甚至即系中共嘅政府入边咧做呢啲事情，其实就系犯紧罪。咁即系一个犯罪嘅机构嚟噶啦，
系啦系啦。根据美国嘅信息啦，就系、是、中共啊，每年啊 ，OK， 就系佢嘅黑客活动咧，就系、是、对美国或者全世界啦，被佢哋攻击嗰啲咁嘅机构咧，损失几多？每年系$6,000,000,000嘅科技啊，俾佢偷咗去噶。
嗯，这个真是天文数字。
是啊，天文数字。
因为美国花在做真是科技发展研究是花很多钱的。
是啊。
但现在就是被中共在后门就偷了去。
中共偷那么多科技，当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超越美国，打败美国的嘛。咁仲有呢，而家偷到啲科技呢已经俾佢用喺呢个好多时用喺啲国防上面㗎啦。好似呢中国嘅最新型嘅隐形战机1020呢，其实远睇咧就同美国嘅 F-35 差唔多嘅啫，差唔多一模一样嘅。
佢点知道咧？吓、啊，因为呢啲都系国家机密嚟噶嘛，应该。
所以好，即系好，大家去估啦。咁好有可能就连个样都俾你抄埋噶啦，俾你偷到啊，偷到佢个设计图啦，咁乜都照抄可以啦，系咪？
嗱，咁啊，即系中共偷咁多呢啲咁嘅高科技嘅知识产权啊，咁多呢啲嘢啦。若果呢个系假设性嘅问题，若果真系发生战争嘅话咧，咁网络攻击啊会有几大嘅杀伤力咧？
哦，根据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呢、这个叫做特雷弗顿啊呢位官员讲咧，佢话未来嘅战争咧肯定啊，除咗呢个飞机、大炮、导弹之外咧，网络攻击系一个最其中一个主要嘅一环嚟噶啦。所以咧，嗱，佢舉咗個例喎，嗱，前一陣子啦，幾個月之前咧，大家或者仲記得啦，美國嘅 Colonial 天然氣管道公司咧，遭到呢、这個黑客攻擊啊嘛，要勒索去俾贖金啊嘛，咁因為咁嘅情況，令到呢間呢、这個因為呢件事，令到美國東岸嘅燃料供應咧係關閉咗幾日咁多嘅，
係當時好大件事嘅，
係啊嗯嗯，所以咧所以可想而知咧，网络攻击系可以造成好大好大嘅影响噶。咁如果喺啊，因为如果喺一个战场里边一个战争嘅状态之下，网络攻击嘅成本又低啦，风险又细啦，嗰啲人坐喺自己屋企，即系咪坐喺个办公室个电脑前边啦？但系再可以造成嘅杀伤力就可以非常之大噶。咁佢可以攻击对手嘅通讯啊、网络啊、交通啊、水电啊、天然气供应啊、其他基建设施啊。同时又可以发放啲假消息，制造混乱，令到敌国咧系丧失呢个战斗力噶。
这个是很恐怖的。如果真的是在很大范围大面积不同的国家都是他协调好是做这些这样网络攻击又发放假消息呢，那么真真正正的世界大乱了。
是啊，所以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开战的话，中国的飞弹可能射不到美国那么远，或者射得不准他的飞弹。但是呢他的网络攻击肯定会铺天盖地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大机构呢都应该有所准备。
嗯，没错，大家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怪不得呢美国同盟友呢是在星期一就做出这个这么严厉的联合声明呢，是对英是对中共说不的。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